啊，iPhone 13到底有没有这个？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店。那很多天没有来更新一些消息哦。那近几天呢，有一些新闻出来，关于 iPhone 十三，还有关于新的 MacBook Pro。那我们就来更新一下喽。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直接开始分享吧。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到最近我收到非常非常多的留言，问我就是我先前有拍这影片，就是如果你有看 YouTube，然后你想要看子母画面的话，那先前是有一个捷径的设定，可以让你去在分享的地方去开启啊，然后开启你的捷径，然后这种时候它就会跳到一个捷径的 app，然后自动去帮你抓个子母画面出来，然后这种时候你就能在使用其他的 app 的时候一样可以看 YouTube。但最近呢，我收到很多留言说这个功能现在不能用了。那刚好跟现在的新闻有点关系啦，那就是 YouTube 开始要直接官方来支援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在一开始iPhone 可以让你用子母画面的时候是可以用的，然后到后来他们就把它取消掉了。那据说现在他们就要拿回来，这个是他们自己官方的讲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到。那这边还有国家区域啊，还有你的会员等级的差别。那我们这边就来解释一下。那首先呢，在美国，它会慢慢推出给全部的人，就是所有的使用 YouTube App 在 iPhone 上人都可以使用，但是会先从 Premium 订阅者开始。那然后在全世界呢，他们会开始开放给所有 Premium 订阅者的人。那如果你不是订阅者的话，将来这个功能就没有办法使用。那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们不让大家这样用，因为 YouTube 就是想要让大家一直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上面嘛。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广告。但如果你为了一些原因不让别人开子母画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继续看，他反而很有可能就把它关掉了啊。这个时候他可能真的很需要做什么，他就不会再继续看。那我觉得开着子母画面，如果他又可以办法把广告功能又结合在里面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双赢啦。想要的人还是可以看得到，那可是就需要看点广告。那对 YouTube 而言呢，那使用者看一看，他就算开到子母画面，他继续看，他做完什么事之后，他又可以继续再回来看他的影片，所以呢，这样很有几率，他的所有的观看的时间会拉得更长。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好事。那我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这个更新了，那等到时候有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很多人期待的 MacBook Pro。那最近有一个消息传出来了哈，那这个。要说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就是看你们自己怎么想。那首先，我们现在讲这个消息来源哦，它过去的准确率有81.3%。那它先前有很正确的预告出 M1 的 iMac 什么时候会推出。那它在非常早去年的时候就有讲过这个新闻了，而且时间点也讲得非常正确。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它现在这个 MacBook Pro 的这个推出时间点的预言，这个应该还蛮可信的。那首先，它有大概讲说里面会有什么规格啦，它说是全新设计14跟16寸那种。我们就知道，在它机型的外框上面不会再有 MacBook Pro 的这个字样。然后呢，它里面使用的是 M1X 的 chip 的晶片，然后会有更多 CPU 跟 GPU 的核心，然后会支援到4个雷电的接口。然后它视讯镜头会有 1080p，那这个就会是有第一台 1080p 的 MacBook。那它推出的时间呢？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他说会在第四季，是大概10月和11月的时候，所以这可能是要等到 iPhone、Apple Watch 这些东西都推出来之后，然后要等到今年底，那就比较像去年 M1 推出的时间点，大概接近那个时间，那这个是比较可惜。那关于这个推出的时间点呢，就跟彭博社的 Mark Gurman 讲到的就不太一样，因为 Mark Gurman 上次讲他说会在 Summer 这个期间，哦，那最晚可能到9月啦，这个时间会推出。那他这样讲一定会到第四季的话，就一定要等到10月之后。那在他自己 Twitter 上面呢，他讲这个日期，他说非常确定，他说绝对就是在第四季才会出来。他说最快的话要到10月底，那或是甚至到11月初都有可能。所以啦，那当然现在也是有两个非常正确性，他们消息来源的准确度都非常高的人讲出两个不同的日期。那这种状况我们现在也是有看过。所以呢，如果你在等的人，你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暑假或者是真的到第四季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等？那如果真的有工作需求的话，我觉得就快点先买一台哈，像 M1 或什么的，那等到时候新的出来，你再把旧的卖掉。我觉得这样会是一个，如果你真的有工作需求吧，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方式哦。那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好，那下个新闻我们就来讲 iPhone 十三。那哇，这个也是蛮多更新的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现在讲到这些新功能会有什么。那首先，应该大家很多人每一次应该从 iPhone 十一的时候推出就一直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里面的容量，一直说会到一个 terabyte。那我自己的话，我是不太懂为什么手机里面要有一个 terabyte。那或许有人有这个需求啦。那我个人的话，从我以前可能买128，后来升级到256，然后到我现在加了 iCloud 的容量到比较大之后，我又降回128。那使用上对我而言都还算蛮。 够用的，所以呢就算256或是512对我而言都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到 1TB。 那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说，因为现在 iPhone 要支援它的录影格式会越来越高，可能会支援到 8K， 那或者是它相机的画素会升级到6400万画素，那这种时候它在拍照的时候需要的储存容量或者摄影的时候储存容量就会更大，所以呢也因而这样它的基本容量会慢慢的加大。那依现在的新闻看起来是说今年还是不会有一个 terabyte 的容量，他说最高还是会在512齁。然后呢这个消息来源叫做 Transforce， 那它不是一个专门爆料 iPhone 相关消息啦，那它比较像是一个趋势分析的公司，那它过去的精准度有 75%。 那这边另外还有讲到就是 120Hz ProMotion 的萤幕，他说只有在 Pro 的机种上面，那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他说 LiDAR 的部分呢， LiDAR 的 Sensor 也会只有在 Pro 的机种上面。那下一个讲到很有趣，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讨论也觉得会有的，就是它的超广角镜头终于要有自动对焦的功能。那这边就没有很清楚讲到说是不是只有在 Pro 的机种呢，还是所有的机种都会用。那超广角镜头自动对焦就是让你至少在近拍的时候它可以对焦的距离会更近，那它的可用度就会大大提升啊，不会像现在的超广角就是没有办法去对焦。 OK， 那这边他说比较小的这个刘海后，他说确定一定会有，然后会今年的四台全部都会有比较小的刘海。然后呢这可能会是好消息，他说就算现在 iPhone 12 mini 已经停产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会有今年后继 iPhone 12 mini 5.4 寸的机种，今年还是会推出，明年就不一定了。 OK， 所以这些消息大致上我们都知道啊，那比较不知道可能就是这个容量的部分，因为我记得一两个礼拜前有消息传出来说会有一个 terabyte 的容量嘛，那这个当然就是要等它最后一刻出来的时候才会知道了。可是我自己也不太知道我们身边有什么观众真的会使用一个 terabyte 的容量，那或许你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原因会想要买到一个 terabyte 的容量，或许你们是有一些用法是我们想不到的。 OK， 好，那今天的新闻大致上就是分享这些东西，然后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啊，关于这些不管是 YouTube 啊，然后 MacBook Pro， 然后 iPhone 13的这些新闻想要讨论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所有观众都可以参与讨论，或是你们有什么消息想要分享不方便留言的话，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跟 Twitter。 那喜欢这类新闻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照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再来我有其他更新的话我也会持续在这边推出。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最近几天尤其然后这时候是然后这然后越发也会一直去看雷电的，那这个就会是第一台有 Alien。那关于这个推出，那关于这个推出的时间点，第四季的话，我们就到。那他先前也有，那或者是他这个趋势分析，那还有，是为什么把，然后说。